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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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好，我们，我们上次谈到四十一页啊，四十一页。那这个，我们之前有谈到这个二十五轮啊，二十五轮啊，我就是。举出了一个大方向，这种从止观啊，应该来讲比较好。光止观，它其实我已经在讲，因为这部分比较抽象啊，但前一品已经就色摩他、三摩陀尼、禅那讲的比较详细。那这个详细如果配合天台的空、假、中，是比较一个三角。一个是从空，一个是从假，一个是就中。那这个入手处，有的人直接从中观然后转空观，可是实际上法体本身是不是即空即假即中？但修了入道方式，可以怎么样？可以先从空入假入中，或是从空假一直修而入中，或是从中开始观于空观于假都可以。那到最后原修是即刻即空假中，即空即假即中，那所以说法性本身是无差别，但待缘起升起的时候，是不是有空假中的不同面相？有，那不同面相加上众生各习性啊，障碍啦，术士修行的因缘啊，每个人入道因缘会不一样，所以这时候我们也不知道，因为甚深因缘其实我们不知道。这个我们人的习性啊，绵绵密密到我们不容易轻易去觉察，所以这个时候为什么就是说，我们就我们自己本身，我们可以尽量去学，但你想在佛法里面不是那一句话，就是说有智无性啊，增长邪见；有性啊，无智增长啊，愚痴，对不对？那其实当我们有时候就是说我们靠我们的智想要去理解，可是其实以我们的智慧去理解到很多东西，所以有时候必须要靠性。而这个性是不是完全就是无智？不是，这个性其实是带着一个理性，一个理智的性。也就是说，比如说我们现在来讲，很多人不懂得佛法，动不动就把道理诉诸于上，不可思议。那我们终于知道说，其实佛法，佛的法身的义，佛的缘起的义，我们知道，以我们的潜质不知道，但不是完全不知道。就好像说，比如说我们现在有一个法，我们要给它定位，但有的人愚痴说啊，不可思议，一切法含一切法，一即一切。可是你不是真了解，你不过是鹦鹉说法。但你现在后来你知道说，其实一个法从缘起上道理来看，它是可以无止境的开展。所以你意图要将一个法做完整的描述，你觉得是不可能的。一个法所具足的法性，依你的道理你了解了，不可思议。你的不可思议是建立在理智上的，但你有没有狂妄到说我的理智能思议一切法？正因为你的理智够，所以你才知道不可思议，和完全无知的说不可思议不一样吧？是不一样的。我们的不可思议是的确知道法不可思议， 法法无自性，法法相应待，生出众多法无止境。所以我们从道理知道不可思议，那因此我们可以将我们的理智为基础，对于法不可思议功德升起信心，这时候就不会说有智无信增长邪见，就不会。那有的人有信无智，动不动就不可思议不可思议，结果越学越笨。你知道吗？我们学佛的人学到最后会笨了。比如说我们这样讲空空空空的时候，却空不能就缘起处观空的时候，变成怎么样？不识人间烟火，就不知道人世间有人世间的缘起的诡办，就是一味空，一味不可思议，到最后连世间起码该观察的都没观察，那就变假迷云转迷给你啊。吃米不知道米价是什么，所以变成有的人因为对佛法的那种道理忽略了，有时候比世间人更不懂道理。世间人是执着世间法，但很会计较世间法，很会分别世间法，那至少在世间法还算是个聪明人。但学到一半的时候，对世间法不考虑，有时候比世间人更不如世间人的思考。我想世间人至少还有一定规矩在啊，但你现在竟然是一味否定世间，却不能就世间法去观佛法，越学越笨，越学越笨，变成只存在一个空理的幻想中，在世俗地理里面的观察却透不出来，那就越学越笨。我们经常有的人就学佛到最后，以后连吃营养品都当作宗教在信仰，连吃营养品都当宗教在信仰。他好好啊，这个东西会好啊，有点像波折一样。这个哇，这个药多好吃啊，好像都能让你成果。学佛学到那种信仰心，就连吃药都很信仰的。好，那这是一种。我的意思其实我是岔开来谈，就是说我们在甚深意义当中啊，我们之所以能知道我们能不能仰仗，因为我要谈的，有的人你以为理性到不会求三宝，不会求三宝加持，那变成有智无心。但有的人就是一直求三宝，那也有问题。其实我们为什么会能求三宝，我们从道理知道了解缘起甚深，我们了解知道佛证的甚深缘起以后，产生的无量的无尽的这种功德的感应道交是如何深刻，所以我们愿意求了。而这个求是不是站在理性上？是站在理性上。所以后来才讲说，我们在二十五轮里面，我们要依什么哪个轮？到最后只好用祈求的。而这个祈求竟然是建立在这种甚深的空假中的这种认知底下，到以我们来讲说，我当修哪个行？你看修的是甚深意，但做的是宝贵的事哦，普卦的事哦，你会不会反对？我们上次讲过，所以个人的因缘会现如是相应的相。你说他是不是？你如果执这个相为真，叫做迷信。你如果只你认为这个相是应你内外三宝加持，众缘现象是一个轮让你修，是不是缘起道理？是缘起道理。所以善查三业业报经可以是迷信，也可以是甚深意。什么甚深意？所有的缘起的无尽功德就展现在眼前的一切事情上。佛法的解脱，佛法的妙用，不是抽离世间，就在世间里面，一切法都可以现出佛法。啊，此人因以普化身度之，即现普化身为是说法，有何不可？连石头都可以现的普化身，为什么不能现？问题执不执？会不会执着？应不应机？气不气？这问题在这里。 所以当我们如果真正了解道理，我们会不会愿意借着一种心境啊、哦？他这里前面讲说我们应该是什么一念一回即不成就，这不能一念一回，不能一念一回啊、哦！我们有的人就很狂妄了，现在有人学到最后说哎呀赞叉僧耶包经是假的，这个东西讲到这个非佛法正义，非佛法正义哪有靠卜卦的啊？我说不但靠卜卦，还要靠白米饭，不然你不要吃了，都是空的，身体空，肚子饿空，一切都空，既然空不要吃，你看看吧，你都还要必须吃还要喝，你就要持这个法为真，才能满足你这个颠倒妄想的生命。普光为什么也？那如果执的是颠倒，执这个也会成颠倒，所以这个道理都必须要建立在，这个道理虽然这样讲，其实背后隐藏的都是有佛法的原理，只要一插开，可以佛法变世间法，对，你变成是一种迷信。其实我们现在，我刚才讲了，我们建立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发觉佛法的感应道交不是那一种我们想的一种自信值的那个感应，而是了解说当我内心做如是分别，做如是升起这样的因缘的时候，这样的相会因这个因缘而显现，也是缘起的道理。是好，那我们再过来，就是我们讲到这个下一品尽诸业障啊，菩萨他就希望他讲说由前面所说哈、让令诸大众啊，啊，这个我们倒数第三啊，令诸大众得微尘有睹见调御利恒河沙啊，利恒沙劫勤苦境界一切功用犹如一念啊，等于是这一念当中啊，等于犹如一念啊，这个总摄所有的功行就在此一个法门而同时的。当然这个一念也可以讲说仅此一念啊具足万德，也可以在理上这样的，但我们讲说犹如一念啊，就是一切功德所有修行的因缘都可以在这里得到一个啊，就是我们看看利恒沙劫勤苦境界一切功用，一切功用是何等广泛，何等时间漫长，但我可以因果的开始犹如一念，我睹见调御，我能看到这中间的善巧跟应用，一切的原理不会再次啊，我能领纳到了啊。这时候我们在次修上，我们可以现出无尽的这种恒河沙的这种结束的修行，但其实所有的道理哦，我的意思就是说，假如说哇这个人修那么多啊，你修多久哦，我修无量劫哦，你修哪些行啊，有太多了，那我要怎么跟你学，那你能加变来了我就你不可能啦、啊、我们吃的盐都比你走过我们吃的盐都比你吃的米还多，你这样讲那我还能学吗，是那么广的修行，那么一想到说何等难啊，每一样每一样都不懂啊，每一样每一样对我都是新鲜的，都是我陌生的，我如何去学无力恒沙劫的勤苦境界一切功用一切作用一切修行，我如何去了解，了解都难，如何去什么去修，但佛告诉我的原理，告诉我什么本具缘觉，而是从这个本的这个念心里面，依于佛所修的这个种种二十五的，也是相应于此处。这个原理掌握到了，核心的关键掌握到了，仅此犹如一念，我掌握到所有这个修行的功行，真正的原理跟它的内涵，我在这里领了，是再广不离此，哎。啊，再来，我等菩萨身至清慧，世尊若此决心本性清净啊，有意思， 本性清净，因何染污？使诸众生迷梦不入，唯愿如来广为我等开悟法性，令此大众及末世众生作将来言，啊，做事与义，五体投地，独是三亲，终而复始。啊，这里面讲说，你看啊，犹如一念啊，这其实整个法体啊，在圆觉经里面这个分法体上，犹如一念。第一个，从道理上来讲，一切诸法总是在此心，因为此心本性清净。以本性清净为原则，才开出佛法的众多修行法门。所以佛法的众多修行法门能不能离开这个此觉心本性清净的这个离体？不能。一个一切法之为佛法，必须依此而来。即便我开出的是方便，即便我开出的是方便，但这方便也是借此导引到入一次怎么样？众生是迷梦不入嘛，那我的方法就是要你入此什么？此本性清净的觉醒。所以，如果我掌握这个本性清净，是不是掌握了一切法？一切法的痴色善巧，无非是要拿到这里。所以我掌握到了法体，一切佛所开演出来的善巧教学，是不是我就能掌握到离体？是我就能掌握到理理。你再怎么变，你再怎么讲，再怎么善巧，应众生种种类的心，我开出种种的法门，但无非是什么？守住那个理理。好，那我既然讲本性清净，那怎么会染污？谁染污谁？所以这个道理要是不弄清楚，我们经常会讲本性清净还被染污。这之前我们也谈过，本性清净还被染污，那成佛以后还会被染污。所以这个本性的意思是什么？啊，这个本性是不是原来就我们谈的，原来是已经这个本性清净？因为这个本性啊，这个观念如果没弄清楚啊，会产生很大的误解。我们这个本性清净好像就是另有一个垢跟净的对立的本性清净，这样就错了。就是我的本性是这个清净，是因为有污垢的另外一边清净，就是我本来就很清净，那世间法另有污垢，那为什么有污垢的会染我的清净？这个想法就错了。本性清净里面有没有垢跟净之分？没有。是诸法空相，这个空相才叫做本性清净。所以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这个是关键哦，这没弄出来，东方就跑去哪里去了啊？如果你讲的本性清净，这个清净是跟污垢相对的清净，那本性清净怎么还被有一种叫做污垢法来染污呢？那这个就到最后说，本来清净的被污垢法染污，成佛以后是不是还会变众生？因为本来清净还被染污啊。所以我们这个本性清净是就什么来讲？这个本质即灭，千万不要有垢跟净的对比的那个清净，是本质即净的那一类清净，意义不一样。那一旦没弄清楚，就会出现这种问题啊。好，那是什么染污啊？使之众生迷梦不入啊！希望如来广为我等开悟法性。哎，这个里面道理，要是你光这一品你弄清楚，大概你已经就。光这一品啊，透了。这一品如果你弄起来弄懂了，就是菩萨，很简单，很简单。你只要弄懂这一品就可以了。你说那其他的经论要不要读？其他经论就在这一品，你不觉得吗？其实其他经论就是圆觉经的，你信不信？ 我们现在一直希望读很多，对不对？哇，东读西读，读了很多，读不懂有什么用？就如我讲的说，我无非就是要回家，我只要弄懂方向感，我管他我收多少地图。现在我们在乎的是我地图有没有收多少。哎，我那一张地图没读过，那没那读过那一张我就不能回去。你如果够聪明，只要一张地图就回家了，是因为你实在是搞不清楚才要好多地图。但我们现在重点在如何收集地图，但不想要建立方向感，就一直学学学到最后，反而在这些众多啰嗦的地图里面迷失了。为什么你要弄地图？地图搞完的时候，我为什么看那么多地图？他忘了他要回家，他光光处理地图就处理一辈子了。处理完了，哇，好累，我干什么处理这么多？你看整间房间都是书，有空就晒书，就是没智慧。对，他也生不出一个抉择。所以其实如果道理来讲，这一本经如果你能真正悟入实相，不是其他经都在这里，是。所以这也是说道理懂跟不懂，不懂要广学，广学是为了让你懂。但如果你读很多但不懂，那为什么要做这种事情？所以一部经是不是代表舍经？乃至你如果在某一句话里面有所误入，那句话代表所有佛法。是光此生彼生，此无彼无，是不是就代表佛法够了啦？你够细腻的话，你就开展一切世俗世间法，都用这个道理就可以讲完。对，好，我们要开解这个悟法性，就是说本来净，建立它的根本体。那又什么染污？这就是事实。对，事实我们已经染污了，那为什么染污？那既然了解说本来清净染污，那这样我们如何去除染污的方式就会方向不一样。我们不再是另求清净，而是找回本来清净。那找回本来清净，一切法本来清净，那染污是什么？有没有染污在染污清净？其实最大的问题是在那个，我们是本来清净，对不对？我们现在想要啊，我们被染污嘛，所以我们现在修，我们要把染污拿掉，恢复清净，对不对？可是问题最麻烦就是你这种想法才让它染污的，你这种想法又是另外一种染污。我们现在不是用了很多清洁剂，对不对？我们把我们的生活照顾得很干净，结果我们的环境都污染掉。所以最好的环，最好的环，你看哦，我现在经常东西部走啊，我们西部很脏呢，我们水沟盖好了，结果水沟的水很脏。你要像那个河流的话，拿到它自然环自动会用得很干净。很多的人工有意去要造作它的干净，结果你本身干净，外面都染污掉。我们用了很多清洁剂，其实染污了它自然。是，我们想要修行，结果这一份不当的修行心又是加重烦恼。那要不要修？又要，对的，是。所以我们另求染污，以便找染污，要去除染污，那这个心才是你过海的地方，才是你染污的地方。你应该知道本来清净，有没有另求染污去去除染污？既然我讲本来清净，这个本来清净包含什么？包含什么？包含染污。染污一切染污法，有没有离开法界？没有，法界本来清净，你为什么要去染污？其实应该去的是那个有垢有净的两边见，这才是染污。好，我们看了，所以开悟法性。那我说做将来眼，就是这个道理能重令众生啊， 我们讲说正法眼藏，对不对？真正的道理，真正的道理在哪里？众生可以因此而入佛之见，是的。所以有时候我们有一种想法，就是说我们是不是应该要把我们学习佛法的心更加直朴化，更加单纯，目标更准精准一点，我一切所为就为了入佛之见啊，不要流散到其他的杂染，却忘了主轴。所以如果你能在一经一论弄懂了，乃至到最后你能如实开眼这个道理，你是不是就是如正法眼藏？你是不是未来众生之法眼？因为你能开示一条路，是像我们可以更加解释啊，哎，到美国，美国应该这样，因为你收集很多资料，像电脑等等等等，资料出来，你要跟他讲，那等到美国你怎么走？不会呢，我没走过，就这样。像我也可以告诉你们怎么煮菜哦，我可以去把那个网络这样下载那个煮菜的方式，那煮的时候，拍谁？不会，道理都可以讲，但不会。但还好啦，因为我自己待七八年，多少会煮一点的，管我吃什么。不过怎么煮都不大好吃，因为没有积极在学。那道理懂不懂？懂啊。那会不会煮？不会啊。就像我们可以把很多道理弄懂了，但是不是正法眼障？是不是能成为众生之法眼来将来眼？不行啊，因为你都还迷糊了。你可以在电脑里面弄得很清楚，走出门外你就搞不懂。你可以在电脑里面 MSN 这个 Skype 跟人谈得很熟，面对面也不会讲话。现在小孩子不是这样吗？哦，在电脑里面打字啊，跟人家对话可以啊，走出来人际关系就不会了。走在阴暗的地方，走在人见不到的地方有兴趣，一走出来就不知道怎么应对。现在类似这种情形有啊，在理论纯理论的探讨你会常受，走出去使用就不会了。所以真正的法这个眼啊是怎么样看得到的眼？那看得到的眼是怎么样？就好像说，像那个我们不是有一个居士他在用电脑？不是，这是另外一个例子，就是说有一个他，因为他们本身学历很高，他们做一些工程。那做一个工程呢，他们就跟经常讲说，这应该怎么样，怎么样讲。那有一个工程，有一个公司啊，缺个人，就找了这样的人来了。这个人来啊，本身跟以前的那个师傅啊走，他都不大想学，因为他的学历低啊，他这个刚聘进来的学历高啊，在学历上是很高。然后跟他讲，他说，人家书不是这么说，我们学的不是这样。好，那就是不大愿意听。好，后来这个一个主管他们工头就想说，好，突然又有一个工作，这个工作全权由你负责，全部由你负责。当他开始要负责的时候，不会了，他照他的理论做出来的东西不能验收，到最后碰到了，才由这个工头啊重新再拿。这个不是这样做的，你的理论没有错，但你不会用。后来他才甘愿好好跟人家学，因为你认为你行就让你做，大家都不讲，我们就听你指挥，你说做东就做东，做西就西，好，你做，你讲做不来。这就是说你讲很多，但你无法引导众生，因为你不懂，不能做将来眼。是所以这个将来眼是不是一定要是我懂很多？不是，你要真懂就好了，你不用懂很多，你只要知道回家的路，你就可以带着我回家，你不要跟我讲说地图很多，我这里有最新版本的，你又怎么样，反正你也不会走。其实我说的学佛的目标应该拉回更单纯的路来，否则大家一直在 创造更多的负担嘛。那讲完又来，对不对？一直增加负担而已啊，反正路你越弄越复杂啊，光走一条路有很多人给我们意见，你怎么走？哎，好，这做事以五体投地如是三行综合护持。那儿子世尊告尽诸业障啊，你看这个名字都很有意思的，尽诸业障啊，菩萨啊，讲说如何来亲近，这是我们为什么会，因为他问一个问题，因为他是因何染污啊，使众生迷梦不入啊。啊，菩萨是刚好要尽诸业障啊，所以这个尽诸业障菩萨这个时候就举手，因为他向来就喜欢尽诸业障，所以他问的是什么？众生因何染污而不能入啊？是啊，那因为当然他懂了。不过他入道方式是从此，所以他向以关怀这一方面，所以问的法也是往这边走。好，善哉善哉啊，善男子，汝等乃能为诸大众及末世众生知问如来如是方便啊。这样的方便就是怎么样？你知道说本来清净，但为什么又染污？那染污又如何还护他清净？这些善巧方便。如今谛听，当为如说，使尽诸业障菩萨奉教欢喜，及诸大众默然而听。好，好，我们看，善男子，一切众生从无始来，妄想只有我人众生及寿命，任是颠倒为实我体，实我体啊，由此变身正爱恶尽。与虚妄体从此虚妄恶妄相依，生妄业道，有妄业故，妄见流转，业流转者妄见涅槃，由此不能入清净觉。简单一谈，从无始来啊，一切众生从无始来，妄想只有我人众生及寿命。那基本上妄是颠倒为实我体，那我们讲说实我体，我人众生受者其实寿命呢，基本都是我了，都是我是不同面相不同相，基本就是我了。那这个我里面开展到这些叫人无人我法我、哦、我就是一个肯定。那如果把这个我转为众生，叫菩提解脱，就是执着有我，这个我就是众生，既有众生这个我众生的性质，是的，就是有情众生。但这个我也可以纯粹单独就是认为有自体的叫做我，凡是有一点肯定的就叫我，含有自信的执着有自己的性体的就叫做我。那这个根本我转为不同面相的话，就说明为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也可以从这分出生前，也可以从出不同面相都可以。但基本上一定是什么？有一分一有法可得，也就是有法使的确认感。这个确认感，我们这里的确认感不是那种。那我们学佛不是说什么都模糊掉，都不敢确认，不敢去确认吗？不是的，我讲的不敢确认，佛法的正德智慧无所得智是怎么样？也是一种确认决定。而这个确认是因为它能确认一切法无自性，但我们现在这个我是什么？确认一个法实可得，这是颠倒。那佛法修行到最后，不是一味的否定，一味的愚痴，一味的不敢去肯定，这叫做无分别，不是哦，这会弄颠倒。一味的不分别是颠倒了，不行了，是。我们是怎么样？我们是以如实决定一切法不可得。是以诸法性觉察它不可得，这个心是确定的，而不是一种我不敢他说他有无，或是我只是我不知道他的真相，但我只一味懂得一味的知道去否定他，这是愚痴的，这是愚痴的。所以观不可得的心智是决定的， 是不动摇的啊。那我们的不可，我们的决定是什么？有没有被子？有啊，我们这个也很决定的、啊、执着为有的决定，但这决定是愚痴的。但佛法观一切法不可得，心智也是决定的，是这样。这个很重要，这个要再讲，就延伸到很多的道理去啊，啊，那其实是如此啊。所以我们妄执从不同面向形成一个我人，那后头会解我人众生这边的解法也有它的三角数，很有趣的。一般来讲，我们讲我人众生受者是一种我相的不同面向，但这里啊，这部经典把我人众生受者也看出浅深，看出浅深。其实你也可以平列来看啊，平列来看，平列来看，因为人相、众生相，其实那这里为什么要高低列出，以便凸显这四个相的不同啊？但其实这个四个相本质是不是就是我？就是我。但因为如果没把它凸显，你会发觉，那我像人相、众生相呢，那有什么差异啊？你就不容易去看到那一个特殊意义啊。你如果当然啊，我像人相、众生相、寿者相都是我相，那为什么要讲那么多？那就我相就好了。但在这里借着分出高低，简直是筛选啊，先把我相拿出来筛掉，就剩下后头三相啊，然后再把那个一相拿出来，就是这个相，然后再筛掉，剩下两个相啊，就是这样一直看出来，才会看出啊，你看。如果我们就初禅、二禅、三禅、四禅都是一心，那你怎么就可以分出初禅、二禅、三禅、四禅？你当然必须要就它的特殊嘛。好，哎啊，这个初禅有这个，二禅没有，二禅是这样的样子，所以二禅相就会跑出来。所以我们借着初禅有觉观，二禅无觉观，以显二禅相。那二禅有二禅没有那个烦恼，但二禅有二禅的执着，那二禅相就跑出来了。即初禅相里面有的过失它没有，二禅相的功德特有的把它显出来。到了三禅呢，二禅的过失没有，三禅的独特功德把它显出来，三禅相才具体啊，这才能证三禅，对不对？一样的道理，那么借着它显出来，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但实际上本质都是我啊，本质都是我。那我们看他怎么讲，无始以来，这个就没讲说众生从不知道哪时候开始，这个我们之前谈过。如果你说哪时候嘛啊，你讲我们要讲说很久很久以前，你我讲无始以来跟很久很久以前一不一样？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如果讲很久很久以前，好久了啦，和无始有没有一样？当然不一样，光明字、无明字全部一样，一个一个很久很久，好多个字，无始两个字而已啊。但你要无始是没有开始。如果我们有一个开始，这问题就来了。在中论里面谈这个观去来品的时候啊，有谈说要是有去，一定要有发，出发初步发，要有出发才会有去的时候跟已去，对不对？如果没有连第一步都没踏出来，有没有说我正在去？正在去一定是第二步以后的嘛，对不对？或是到了我去了，是去了一定是有第一步才会到，最后才叫去的嘛，对不对？如果连第一步都找不到，会不会有没有去的时候跟去的？不可能嘛，对不对？我连你说你怎么还没到？我都还没出门呢，我。你现在在哪里？你现在在录哪里？没有，我还在家里，因为我连出发都还没啊，连初步的那一步都还没出来，我怎么会到？ 如果有出发就有后续。如果你讲说时间很久很久以前要有没有开端，有，那表示找到一个肯定点。那我讲无始是怎么样，其实本来也没时间，众生就是无明。哪时候开始？你如果又掉入时间要去分先后，本身就是无明。为什么世间法依法生灭才有时间相？所以我讲无始是告诉你，那就叫众生自，什么叫众生？本自颠倒啊，本来是极尽自己，本人的极尽自己愚痴，愚痴才会有时间相。那我告诉你，愚痴，如果我自己已经说他是愚痴，已经在颠倒，我自己在解说佛法的还勉强跟他安入一个时间，我是不是也愚痴？是不是？就像金刚经里面讲说，众有问说，以后的众生是不是能了解金刚经？未来的众生不容易了解金刚经，金刚经般若的道理。那讲完的时候，我就讲说，是凡夫非凡夫，亦名凡夫，是名凡夫。当《金刚经》谈到很多的时候，那有人问说，后来的末法众生，众生是不是不容易理解呢？众凡夫啊，很难理解，凡夫很难理解。好，我才讲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讲完的时候，我自己说凡夫很难理解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那我讲这句话是不是活你有众生相？你有没有听到？这都要很细啊！啊，佛就说：“你们这些凡夫啊，很难懂我相、人相、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那你就好，那佛你指责我的时候，你是不是有？我们这些凡夫是不是就是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啊，对对对对对对！啊，我讲错了，我讲错了。佛才不会，所以佛讲说凡夫不容易懂。讲完，他讲说。是凡夫非凡夫，是名凡夫，前后照顾得非常周全。十五有没有凡夫性？十五凡是无性，无始以来自身颠倒，是名为凡夫。有没有凡夫可得？无凡夫。这类的众生不能了解，这一类的假合众生不知佛法，所以名为凡夫。很清楚了。好，所以当我们在讲说这个时间无始的时候，其实告诉了一个道理，就是这些无明有没有个端点，有没有实体？其实也没有，有个端点就出来就麻烦了。自己执着有我人众生及以寿命，好，那认识颠倒为实我体，这从这个颠倒里面认为有实我体，那这个我一旦确认以后啊，变身正爱而精。为什么顺我跟逆我？但什么叫顺跟逆？你知道什么叫做正爱而精？正爱而精是谁确定的？众生对某一个境的正爱是一颠倒，他不是理性到真的能分正跟爱，他之所以正，之所以爱，是依自己的颠倒。有时候他爱的时候，是因他恨的就是他爱的，可是众生不知道。当他在受苦境的时候，他很怨，但不知道这个怨的境其实是他有爱来的。在他来讲，他眼前执这个爱，是不是持有一个客观的爱境让他爱？不是。是自依颠倒我执，要顺于现前我执心去取这个爱境。有没有爱境？没有，自己生。而这个爱境就是后来的苦境，就让人憎恨的啊。所以众生愚痴到第一开始，从一开始我执的愚痴，乃至到最后意对我执的这一份妄想心啊，意要顺应这个维持这个我啊，就生出种种境，还顺于自认我啊，乃至顺于自他认为自认我，你注意哦，他以为自认我，他叫爱，但他以为这个是我不爱， 那不爱有没有滋润我？也滋润。因为这一切爱不爱心都在滋润我，但众生不知道，那就分我不喜欢，我喜欢，那以为我对那个东西对我不好，我不要，那个东西对我好，我要。那请问滋润我的是不是只有那个爱的那个才滋润？不是，包括你恨的都在滋润我，懂吗？我们经常在饮食啊，有的人活着为什么有意义？他为了报复，忍受了几十年，总有一天我要报复，他所有的生命就是依报复而滋润的，是可恨尽啊。但这个可恨尽竟然是让我爱的，这叫我爱。这个我爱跟世间的爱不大一样，所以我们之前来谈那个贪爱那个地方呀，这个爱是很细的，是那个作为我自我肯定建立营养的那个叫爱。所以有时候我们从可恨尽里面去爱，当然这个爱跟可爱尽的爱是不大一样，但基本上从我值来讲，这就是我爱，从你境界里面去滋润一个自我的认定啊，然后由此变身正爱而尽，以虚妄体啊，从此虚妄建立自我，三系六出，以自我肯定以后，又以境界，然后这个产生，由这个境界里面来滋润，就产生更多的，就是我以变身正爱而尽，那以虚妄体从此虚妄，恶妄相依，恶妄相依啊，有爱有欲，有欲增长爱，有爱生诸欲，不就这样？本质有没有差别？但本质是连在一块，但众生里面分出内心的次第啊。我有一个需要自我肯定，进一步我找方法来自我肯定，这个本身自我难以舍下的我执是根本的执，那借着外境以便于让我这个我的肯定可以真正呈现，那这个变成又是有意义的啊。那由他来肯定我，由我继续滋润这个东西对我的重要性，懂吗？假如明，我基本上是自我肯定，那我怎么肯定呢？由明，追求名位，那由追求名位当中，我的我就更强，有更强我就需要更大的名位，所以你看我们就一直选从地方选上去，选到最后没地方跑了啊，坐位置越坐越高，越坐越高，就这样而已。可是他有没有满足？他不会满足，是选上了总统很想当皇帝，你会不会？会，这是人的众生习惯啊。因为我从小官一直做到大官，也就是说我管底下的，但我有没有受牵制？有啊。我有没有受牵制？有。在一个民主国家里面，你今天选上你有地位，可是其实你也受民意的监督啊，受议会的监督啊，然后你不想在议会被监督，你就去当大官，可是当大官的时候啊，你就算内阁里面也有一个大官在管你啊，然后呢，当总统的时候，花姐还是被民意所监督，那最好是民意也听我的，所以就变皇帝。那到皇帝以后，花姐就什么都听我的，但身体不听他的，所以他早不死药。秦始皇就是这种，全世界都是他，前国整个国家他控制的，但他花姐还有一个不能控制的，我身体生命。哎，只好继续不断追求，他苦可不可怜？很可怜啊！就一直往上，我只放大更大的欲望跟执着，其实从来内心从此就不得安静了，欲望就被养大了嘛。好，所以从此你看啊，为了满足这个，啊，所以我追求外面， 当我在追求外面的时候，这个执着就越加强，这个执着越吸引，就是养分越多。我因为我不安心，所以我吸毒。那我吸毒以后，我这个我欢喜了，那我欢喜了以后，我需要更多的毒来满足我，那不就是恶性循环？对，一直在那里转的，哎，不是恶妄想依生妄业道。妄业道就是依你安立的这些东西，依强力的执着，而且执着都是怎么样？注意哦，大家有我经常谈的这个执着，千万不要去怪外面的，是无始来妄想才这样啊！你自己生出这种境界相跟能见跟境界，你自己在这里一直死绕的。那你说那外面的众生跟你一样。所以我们碰到好道友的话，他会跟你讲好的，那碰到坏道友的话，你的环境你的习性会被他的习性带着，你的习性滋润他，他的习性滋润你，到最后就痛苦就真的是。所以在我因为他是一种，他是互相肯定，我们前后经验会互相支持嘛，还有客观的外在内外条件会不会支持我们的执着？会啊，你也这样执着，这个东西多少钱？100块，那我也要。比如说这个东西本来100块，你要他要，你也要，那我120买，我130，这就叫拍卖，有没有价值？对对对对，一当当当当当，其实空空的。那为什么它有价值？你的价值引导我的价值，你我的价值引导你的价值，咚咚咚咚上去。所以世间的经济，你看，可以大家在炒热的时候，咚咚咚咚咚咚，只要有一个因缘到了放，咚咚咚咚咚就掉下来。所以财富这样叮叮上来，叮叮没了，空空来空空去。为什么？从来就是妄想所生啊！福报大的这个组合是坚固，福报不大的话，再坚固说倒就倒。你说我不相信我有几百亿我怎么会失去它？哼，你没命。没命还不是没命。是吧？啊，没命你的几百亿有什么，那只是眼睁睁被人家寄生掉而已。是，就这样而已，有什么用？好，所以你看啊，这个整个烦恼是由你自己不断的赋予它我相、人相、众生相，依我相、人相、众生相的主体意产生客观意，依我的要义客观进来弥补我这主体的执着，你看执着的执着就赋予客观本来不客观的客观，就赋予更有客观价值，就一直转转转转，那转的时候为了满足这个就付诸于行动业道。那业道里面我们讲过，业道有几种业道？十个业道。刹那之间有几种业道？不知道，很多。起心动念处做一件事情，经常感生众多业道。所以你不要以为你做一件事情就只有一种业道啊、未必啊。有的看起来是一样，在刹那心念起伏当中啊，有些业道是很多啊，同时既贪且嗔且痴，会不会？啊，我因愚痴，所以我生这个贪。我生这个贪以后啊，为了要得此境，得不到，我喜嗔。是，我因为愚痴，听人家讲了，所以我就本来不贪的生贪了。那贪了以后，为了得此法得不到，我生嗔了。所以当做一件事情下去的时候，是不是贪嗔痴都具足？都具足啊，是不是结很多业道？一个贪业道、嗔业道、痴业道，是因为贪心，给人家偷，偷不到杀人，杀生业道，盗业道，偷盗业道，同时是刹那之间一个念转下一个念，两个业道就成了，是。刹那之间，业道就来了，生妄业道，有妄业故，妄见流转，有没有真流转？没有，连流转六道轮回都是什么妄见的？那你看，我们就一起，我们这些，我们看我们演戏演得多好，你看，你不觉得我们演得非常好？ 你看我们扮演人道演的还蛮真的呢，还看到畜生，那这些畜生我们是人，其实人道，人道六道也是妄想所生的。你看我们的演员天生演员，演得这般自然，演得这般的，你看你扮演这个角色，我扮演角色，我因为执着，我真的认为我把演戏当真的。为什么这一份因缘望见的东西，我竟然这么执着这个身份，而这个身份面对其他的身份，因为我肯定身份，他肯定身份，我们就肯定我们彼此的关系，连流转都望见，然后因为有流转，另外一面就出来，我不想流转，那我愿流转，愿流转者望见涅槃。所以涅槃是不是真的涅槃？你所得的涅槃，像我们现在来讲，这从这个道理，你要往生净土到哪里？真正的净土应该是超越这个，但众生愚痴不得不，也不是不得不，就是法也是这样。但依以众生这样因缘，我就跟你讲净土，以便让你怎么样？往生。但如果就道理来讲，如果有秽土有净土，这是不是也是妄见？是啊。那这样佛法是不是欺诳我们？不是，佛法在跟你建立这种有净土秽土的对立的时候，背后却有另外让你解脱的道理，跟世间人在追求人间天上的对立是不一样的，这点就差异在这里。因为佛法在讲这样方便戒因法的时候，它本身建立的是什么呀？缘觉的立场，它是建立在缘觉应众生分别而建立的，本身是不是有导向真实净土的功用？有。而所谓真实净土，也不就在缘起缘妙用里面显出来。所以会不会我们现在就像说我们有几分染污，我们看的几佛像就有几分清净，对不对？你不能说他没有，但他有没有彻底？没有。那随你的因缘，是不是能现出几亿因缘相？就是因为法性变一切啊，只是你想悟他，我只好顺你的根性为你说有这些差别。其实当下的净土法身有没有离开你现前？没有啊。那因为没有，我们照理讲应该没有净土秽土之分，但因为你有分别，所以我依你的分别讲净土秽土。可是化解净土秽土都没有离开你现前一颗心，那我开展，但我开展的背后的因缘却能导向实相，所以跟世间人只一味的分别两端，有好有生死有涅槃。众生你会不会讲生死涅槃？会啊，很多佛弟子也讲生死涅槃，但他们在追求去断生死求涅槃的时候，他们的心是不是一定是佛法心？我告诉你，未必要。同样你在求涅槃，同样我在求涅槃，但我们可能一个是真走向涅槃，一个是以世间的贪心生的哦。包括我们现在都想出家修行都怎么样，但是不是真的走向解脱？那未必有，那可未必有啊！你用的语词是一样，结果可不一定完全一样，是不是？所以你看啊，因为为什么要说呢？愿流转者望见涅槃，结果它是从愿，那这里面本身是不是就是前面讲的有正爱恶尽？那正爱恶尽是不是来自哪里？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所以他在取求涅槃的时候，是不是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声闻人的我相、人相、众生相是一个很细微的法我执，但众生的法我执的追求涅槃，有的人认为他得涅槃，其实他是很坚固的我执，连三界都没出。那他为什么认为他涅槃？因为他有正爱心。为什么他有正爱心？因为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所以要不懂的道理，是不是会产生这些误差？会呀、啊，这些误差。那这个由此不能入清净觉。你看，你 乃至到最后妄见流转，那厌流转者妄见涅槃，本身都是什么？不能入清净觉。就一直在找啊找啊修行啊，是不是？结果还了，不能入清净觉。为什么？你不能断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你不能从这个断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的时候去离贪啊啊贪这个正爱恶尽，当然就是贪嗔，其实就是烦恼啊。你这样就不能入了。好，所以说整个问题在哪里？如何了解我相、人相、众生相，进而离开我相、人相、众生相，这才是关键处啊。所以你看《般若经》《金刚经》是不是在谈这个道理？是不是？因无所住而生其心，那你就必须要注意说，《金刚经》就这么一句话也够你用了。如何因无所住而生其心？生的这个是什么心？智慧不染浊之心。有没有断面说因无所住便无心？没有，因无所住而生其心。那何谓如无所住啊？所以我们哪里都不要住，那我们就住在一个哪里都不要住的那里，是不是？我们应该无所住，结果就我应该住于无所住。住于无所住有没有住？有，对啊，其实还是住。所以不能入清净觉。非觉为具诸能入者，有诸能入，非觉入故啊。这有意思哦。非觉啊，为具诸能入者啊，啊，就是说，就是说，为什么他能入但入不了，并不是有一个并不是有一个什么？什么去挡住你，让你不能入啊？那不是这个妄念挡住你，不是时有这个念啊，那个念来委屈诸能入者。像我们现在你看，因为他这样讲，此觉心本是本性清净。那本性清净的时候，为什么我们还会染污？那是谁挡着让我们不能染进入啊？是谁让我们挡着不能进入啊？是有妄想什么让我们挡着吗？啊，是有妄想让我们挡着，不能挡着我们不能入。那有诸能入，非觉入故，那是因为不觉，所以我们不能入。有一个不觉法让我们不能入，还有一个觉法让我们入，就是说能入所入是有条件的。什么条件？就是说有不觉，所以我不能入，有觉我能入，好像对哦，好像对，是不是？我今天为什么不能入，你知道为什么吗？可是谁挡着你啊？你能不能入？前面不是讲吗？众生本来成佛啊，意思你成佛是因为你成佛是因为觉让你成佛，这是世俗地说法的三巧了，方便了。好，我干脆这样讲，又用我们的刚之前的例子，你本来没病，本来就没病，做梦的时候有病，醒来没病，请问是醒来让你没病吗？没有啊，我本来就没病啊。是醒来让你没病的吗？还是说你本来没病是不觉让你有病吗？本来不觉有病其实也不是真病啊，
所以从来不是真病。所以有没有因为不觉我睡着了，所以我真的有病，后来我醒来，因为借着觉醒过来，所以我的病又好了，是不是这样？不是吧？你本来没病，睡着了有病，是睡着了让你有病吗？是睡着了让你执着有病，可是睡着了没有让你真有病，是不是这样？啊，这个道理应该知道了哈。你本来没钱，睡觉做到一个有钱梦，醒来钱不见了。请问你有没有真有钱过？没有。但你当你起有钱的时候，是因为你做梦的时候。醒来的时候你突然没钱，是因为醒来让你变穷吗？因为你本来就穷了。对，一样的道理。所以挥觉伪惧啊，并不是有一个东西伪惧着让你能入，也不是有助能入，挥觉入过，也不是那样。为什么？是故动念即以习念，皆归迷梦。在四书地里面，我们是不是引导你要从觉而入，对不对？但注意哦，我们要拼命觉哦，觉什么？觉在梦中里面，我要好好用功哦，用功什么？你梦中里面越执着用功，是不是越执着梦为真？其实你的用功，但只是说你本来就是一个，你的梦是假的，从来也没有真的帮助你，是不是这个道理？所以我们当觉觉什么？觉诸法本来清净，本性清净，包括这个能觉所觉。也本质不可得，能所不可得。如果你在觉的过程却强奔能所，皆归迷梦，懂吗？我们要不要觉？凡夫在学的，当然要学，要觉啊。但觉什么？觉无所觉。如果你一直觉，觉有所觉，就越觉越迷梦，就是这个道理。你要有所觉变成有所迷，有所迷有所觉，不是有一个正爱二净吗？那还不就拉出能所来？那这本来清净的话，怎么还有能所分别？是不是这个道理？所以要把道理弄透了，你就知道这个原理在哪里，是不是？你如果不知道这个道理的时候，你就讲说我们应该对，没错，在过程当，尤其是还，因为我们谈的是圆觉经哦。对一般不应机的，我们开始要跟他讲，哎呀，修戒定慧熄灭贪嗔痴，要不要这样讲？但我们在讲的时候，我们会跟他讲说，有没有戒定慧？戒定慧针对贪嗔痴的，有没有自信叫做自戒定慧的？所以到最后才会讲说不执着能持戒跟幻戒，是不是？今年不是讲说不执着戒清净跟戒不清净，因为你要执着戒清净不清净，是不是有垢跟戒？那是不是符合空相？不符合，那是不是就是染污？染污是不是就是戒不清净？这时候反而是戒不清净。所以道理必须要能透，不但拿这个东西去空外头，必须要将这个空道理控制我，这才能前后彻底啊！是，所以是故动念即以习念啊，皆归迷梦。无明亦无明尽。所以我们习念，我们以为我们要起觉，其实你的觉，假如相应于圣教，这个觉就是方便觉。假如你不了解道理，你再一味想要求涅槃，对吧？妄想不能入清净觉，对不对？你厌离流转，厌流转妄见涅槃，你这不是在我们一般来的立场来讲，你是很用功的吧？我要赶快追求涅槃，哇，这个比我们的清冲得很啊，对不对？ 哦，天天在这里绕外，我要用功用功用功，用功。
像我不是讲说有一个非常用功，用功到跟他讲说不能这样，他说您不用功的，您只会讲，不要说。
有空没空就一直跑，我们刚开修啊，啊你要去哪里？不管了、啊，反正就是跑就修了。我说，你可是你往南走了呢，你我们现在往北呢，你跑那么快干什么？你越跑我还要去追回你呢。你们弄懂方向啊！你不要以为你这叫修啊，这叫愚痴，叫做狂妄，叫自广告啊！你连路都不清楚，是你在修内嘛，不是在增长更多的那种称。正爱之境的对立，我很讨厌生死，这个你们这些都不对，这个才是这样，这叫修。我看到充满了众多对立，你不是如说修的人啊，你不是如说修的。好，所以当我们动念习念，其实我们真正的习念是习什么？习那个起心动念，包括习念也是起心动念，应该习这样的念啊。何以故？有无始本起无明，为己主宰。一切众生生无慧目，慧目身心等性皆是无明。你看我们无明在哪里？你知道吗？我要观无明，不会，你的无明就在你的细胞处。你看你现在在摸到无明，你用无明摸无明，你知道吗？无明摸得到的呢？哪有可能？现在在摸的都是无明，身心等性皆是无明。你有没有摸到无明？哎呦，无明暖暖的，无明凉凉的。这叫无明吗？是啊，当你那种不知道、本无自性，说“哎呦，这个手这样啊”，无明哦。有没有讲说“八是在哪里？阿赖耶是在哪里？”那个现在在讲话那个，那“狗狗狗狗”那个就是阿赖耶是。在这么现出这个世界，手碰一下不就是阿赖耶识显现的吗？包括我的眼耳鼻舌身，哪一个不离开啊？哪一个离开阿赖耶识？我现在身心所有四大六根六尘，哪一个不是妄想所生？这五蕴人我相、人相、众生相，不就是妄想本身？所以你看，身心等性。皆是无明，为什么？因为有无始本起无明，才生如此众多颠倒相，所以为己主宰。谁主宰？有没有己啊？你根本无我，但你却有我，所以从一个开始，这个无明就主宰了一切分别，是不是？起心动念处皆是生死，是不是？从这里知道吧，你绵绵密密偷到你的每个细胞都带着无明，为什么？每一个细胞的肯定都是有无明肯定的，是，就是这样。所以你怎么用这样的变身心一切处皆无明的这种来修行？我有醒来啊！啊，像那么刚好，不是黑不洗，是黑掉底。对，我们身体脏啊，有的脏是脏外面，所以能洗。那有的是已经进入到你的，就是因为你皮肤本身黑，那是整个皮肤黑，你就拿铁刷子刷也刷不会干净的啊。你不能找黑的人说你黑的，我帮你洗，你再洗了把它洗光，整个身体洗没了才能很干净呢、啊。因为那些它已经是它的本质嘛。它的黑是本质，你没办法改变，所以你企图用同样的心去洗涤这种脏，有没有可能？当然黑人不叫脏，那是比如，那我们举这个例子是说这个意思，就是你怎么去把它透出来，怎么去远离。我说的话，你用同样的理路你去要洗涤它，怎么可能？因为它变身，包括你拿的手，你的用的工具都本身是无明啊，所以你必须要以一个截然不同的方式，怎么样观察无我相、无人相。你如果顺着我相，然后要以我相去除我相，有没有可能？不可能。为什么？ 你我相已带着强烈的我执。所以你看，当我们在修行上面对如何琢磨我执，让我执不生，这才叫正修行，懂吧？当我们在寻求很多道理的时候，其实这个道理其实是增长我执。所以我说啊，不要说你们难了，我觉得都很难。但都觉得很难的时候，确实有一丝希望心。什么希望心？知道要领了，千万不要想在世间里面争一口气，因为那一口气就会让你进去轮回世间，因为那是我相。所以凡能破执我相的心，你刚修。所以我不是只有讲说有人对我们不合理，你要不要跟他争不合理？以世间法就不合理，我们也知道，但以佛法可能是合理。合什么理？合对治我执的理，知道吧？在世间法它是无理，那么灾啊，那么去拱了。可是为什么要做无理事？可是在佛法它是有理，为什么？它就是要破你我执，它是合理。但有可能是无理加无理，为什么？因为它世间法是无理，一出世间法也不能破我执，这是无理加无理。但如果它是世间法无理，一出世间法是合理，这是逆增上缘，这是忍辱因缘，是啊。问老师顺境怎么修？老顺顺境，你就会更坚持自己哦。没有顺境，你也扛站不起来啊。那一都是顺境的话，你会自我肯定会很强。所以你看，后来化解所有修行，到最后还真的必须要种种因缘的磨练了。好，圣境等性皆是无明。譬如有人不自断命，是故当知啊。有我爱者，我与随顺；非顺随顺者，便生正愿，为正愿心啊，为正爱心养无明故，相续求道皆不成就。这句话，这段话好啊。是，你们知道这个意思？这段话其实真的是很有意思，很有意思啊！了解到稍微品味这一段也够了啦。啊，你要真的要一直念的，哎呦，太好了！何等愚痴啊！现在又讲出这一句话来啊，何为我们说出来？你看，众生无慧命就是这样。譬如有人啊，不自断命，不自断命的意思是啊，这就是众生。谁会关乎我？很少。为什么？我就是靠我自我肯定的，你把我否定掉，我去哪里？所以多少人能真修？没有人会自断生命的啦。但修行人就要断那个轮回命，是。所以因为我们有我主命，你看呢，为己主宰。然后这个我己主宰的时候，他必须一切法顺我，滋润我，不管从逆境顺境里面来滋润我，所以他必须不断的去计较。他在逆顺境些贪着，在逆境里面贪逆境，以逆境滋长我，是不是？阿修罗就是这样嘛，是不是？阿修罗就称啊，他靠成佛的，所以有的人天生斗鸡啊，对不对？他就是，你看他，你怎么那么斗？你不要忘了，他不是很喜欢，他不是斗得很辛苦，他在跟人家斗的时候充满自我肯定。阿修罗就这样，所以你看到有些人要斗的时候，你千万不要跟他斗，你不跟他斗他才苦，你跟他斗，人生意义又生出来了。他是从斗里面找到人生意义的哦，阿修罗就是这样的，所以你不跟他斗他才受不了的，因为他本身就必须要斗，越斗生命越有意义。就是这样，他从斗里面产生自我肯定。好，那我们现在有人不自断，因为他是有我，所以这个我最难啊。你看，所以说我们的修行当中这一点很有意思的啊。注意看啊，我们修行当中经常会有一点，就是说 看似要断我执，竟然是在增长命。注意哦，是不是？所以修行真正的味道从哪里来？是断命，不是那个外面的命啊，烦恼命啊。那个真的能吞下来熬下去的那个才是。像昨天有一位上课，他问我，因为他处的环境非常不顺，很多人都歧视他，对待他，那叫我回答，因为我这样回答会出问题啊，因为大家一定会开始在猜是谁谁谁谁啊。你要是说我你们见不到我，有人问我答，才不会大家猜来猜去，因为我这样回答会制造问题。但我直接就法上来答，我说像我们要没有这些经验，我们如何以后能利益众生？就是没有一个挫折种种困难，你大概以后要行菩萨道也难啊。那再过来，从你修行上来讲，要没有这些逆境，你又如何来真正达到修行？是那个不再谈，不再谈，放下。我当然知道你委屈啊，但其实当你觉得你委屈的时候，你还委屈了一个委屈你的慧命，是吗？你如果要委屈的话，那更还有个委屈，就是说当我一直觉得很委屈，委屈到放不下的时候，其实你父母最委屈。我先生你上一个做给公家的委屈倒过来，我要你放下，你要真不委屈你回来，那我还可以照由你来照顾。你要求道就应该要真的放下，是不是？我不知道他能不能听的，因为我你的个别事我没办法回答啊，因为在一场演上课我不能谈谈气，因为实况我不清楚，但我希望他珍惜这个逆境，是吧？好，所以这里面啊，你看我们在修行当中是不是有一种现象，就是说我们顺移，就是在不断修的时候，其实我们是不是有隐藏一个，我们并没有想要断命，断那个烦恼命，我们其实在借着修里面还是在寻求更多我的命的延续，受者相我相，这就不叫真修。所以譬如有人不自断命，总是爱着，而在修行当中其实会将所有的修行回归到一个根本执着上。所以你要不看到这一点的话，你随手随在微小处伸手伸脚皆是颠倒。这一点我希望大家能体会啊，因为这种东西要你自己去想，不能将心境转换出来。所以我讲说我们现在是蓄势待发，待什么发？不是拿着刀要去跟外面咔咔咔咔，哇，这个很厉害，这个是侠士都砍别人。但我们现在要做一个什么道人，砍这砍自己，砍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这样砍法的啦。哎，对，你要拿你的慧见，不要往外面砍，往里头砍，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讲断这个烦恼命。也就是说挥得将自己一切我的安利打尽一切，将念起活来彻彻底底打到底，这才是你的慧命生长之处，懂吗？你留个半吊子，只要一半吊子，就像悟达国师九辈子修行，最后一念咚全部回来，那曹操就在外面等他了呢。没错，那你九辈子那么差，千年暗点个灯都全暗了，就全亮了，对不对？你众多的你很多亮，要是亮没了，暗不是重回来？是像我们现在很亮，对不对？太阳没了是马上暗，而且暗得很彻底的，到处都暗。只要一念无明，是不是所有暗也跟着来？一法生一法，不是什么都等我们重回三，不是重回，本来就在三界了，只是当初一直在学着如何远离三界，可是一烦恼一无明一来，那不是全部都现前？好，是故当知有爱我者，我以随顺。有爱我者，爱这个执着我的不能观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的人是怎么样？我以随顺，走到哪里黏黏密密都进去了，我修戒哦，
我爱我随顺，
我修定哦，我随顺，我修慧哦，我随顺，都有我，这叫修吗？那么就最麻烦的都跟在里面，你哪有修？你要修了几一辈子，你也还在那原地啊，是不是？所以你看，这没看清楚修行是多奇狂事，你知道吗？那不让规矩，就挡住让我看一眼。我们出去玩，至少还有玩到，也不生贵秋。就像玩也没玩，修也没修，两头空啊。当然，我们这样讲，那干脆就不要修，不是的。你就算解脱法没有，人天法还是有的啊。但我的意思就是说，如果站在比较你言出的发心解脱法，你可能会修到最后半步都没走出去。为什么？有我，我与随顺，非随顺者变身正爱啊。那其实变身正爱里面有没有我跟着？只是一个爱我，一个叫憎恨，其实我的执着有没有带在里头？照样带在里头，是不是？变成真爱，为憎爱心，憎爱心养无明故。我们的憎爱心天天都在养无明，我们只要见色就在养无明，如见个色就在养我们的众生心，我们感受一下说，哎呦，好舒服啊，又。就像我们现在啊，修一修，修一修，哇，这一个半小时修得非常好，待会吃吃冰，吃完喝不得，都去啊！啊，吃一碗冰都无去啊，你唔知啊？当然还不至于啊。不过你看啊，你听课还不傻傻，一吃冰，好，你看那谁懒惰心强啊？当然那个吃冰的，那个一受众生心，又坚固起来。才努力踩一踩，踩一踩，压一压，结果一出门，咚，又全部亏欠钱，全部就不大回来了。哎，为什么？你以色受想行识，以五，因为五蕴是滋长我，以五蕴染着就是增长我，是不是？你不下了决心去修，你怎么修？这个道理懂了，自己修懒啊，个人吃，个人饱。就是这样，好，就有为正爱心养无明故，相续求道，相续求道没用，皆不成就。其实这段话作为活弟子啊，非常有用。为什么？相续求道皆不成就啊？怎么会这样？你求你的道，你根本不知道求什么道啊？你核心的烦恼没有照顾到啊，你没有用到，你没有直接就烦恼出去下手啊，你再怎么修也是在那咚咚咚咚道而已啊。我觉得就看到这一点，你们是不是就更建立我们修学佛法的那一种信心，跟我们应该投入的那种积极精进力，是不是有容易出来？是不是？所以我想说，我们现在眼前不一定做得到，我们因为在蓄积资粮，但是不是在我们蓄积资粮的时候，我们那种想要如实修，依着法实际投入修的心情，是不是应该在酝酿增长？所以说当我们在闻法的时候，那种离异解脱想要成就菩萨道的心，是不是越来越浓厚？如果是，恭喜你，你的道也没退。如果到最后发现爱莫大于心识，你为什么来上课啊？不会从阿莫大于这个啊，你听课听得那么无聊啊！哎呀，阿弥陀，哎，对，是不是这样？你为什么做这堂课？那个叫做这堂崩啊，不变嘛。我那天就是吃了捡了这个行业，我们打卡上下班就是用这堂课啊。那这样的意义就没了。你不是越修越欢喜，越修越精进，越修越确定，这表示你上路。从以前懵懵懂懂，好像要修一种幻想。最近有一个学生也是，本来是很笼统，现在发觉有一种扎实感，有一种之前所没有的那种修道的安定，那种耗养，开始上路了。他说之前他在读佛学院的时候也在听，那他说经过了这个十来年，大概人生经验也有了，那加上最近不断的这样反复听法，而且把导在
同样的一个法则里面，而且对那种法佛法的意义也更清楚，他说他的心也踏实下来。同样是很抽象的概念，可是这个抽象的东西竟然变成比较有力的。好，那时间关系啊，我们今天就到此，请合掌。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
皆共成佛道。